起为今天的信息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恩主赐下主你的话语，我们也是来到哥罗西书最后的劝勉。我们感谢主，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主啊，也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柔软，使我们的心受教。父啊，真的是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滋养。我们祈求你，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动工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加如我们所唱诗歌一样，使我们更加像你，有圣洁的样式。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正道时间，我们崇拜的时间。父啊，与我们同在，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来到哥罗西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实际上今天的内容二到六节也是哥罗西书当中最后的劝勉，之后在这之后的经文是问安的部分。那我想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哥罗西书我们所经历的各这些的主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能够看见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他的主题是如何转换的。他从一开始是在面对教会所他们被异端所困扰，针对这个问题来澄清真理，之后又保罗要纠正他们当中有些人以守规规条条以守各样的安息日等等来作为他们成圣的方法和途径，他纠正了这点。最后他来到也是每一这个他所写的书卷当中必定要提到的主题，那就是圣洁的生命。他最后一定要来到这里，辨明异端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建立圣徒的生命。那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哥罗西书的这段劝解当中，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那好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荒岛余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图片中电影当中的那个男主角叫 Chuck Nolan， 他是因为飞机失事，所以他不得不漂流到荒岛。那令我深刻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这个男主角在这个漂流的岛上有一个排球也过来了，就是也是飘着过来了，然后他就捡起那个排球，在那个排球上印了一张笑脸，人的脸，然后在他的想象之中他把这个排球给具体的人格化了。他在岛上过了很长的时间，几年的时间，他就跟这个排球对话，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然后有一次意外，当这个排球因为一些的缘故被海浪打走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就好像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样痛哭流涕。那这就是我当时在读这最后一段劝诫时所想的，因为人天生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失去群体的人会逐渐的崩溃。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只有亚当有了配偶的时候，神才看为是甚好。这不仅是因为亚当有了婚姻关系，而是因为那个人独居不好，独自一人总是不好的。人从起初就是为了群居而受造的，而群居就一定会涉及到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涉及到的主题。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进入圣洁生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变化，而且我们比不信神的人还多了一层关系，那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主题，我们圣洁的生命该如何与神相交，我们圣洁的生命该如何与世人相处。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啊，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我们第一段经文，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圣洁生命中第一个必须要学会的事情，是你知道如何与神相交，这是首要的，与神交通，而且是频繁的与神交通。保罗说恒切祷告，许多信徒对祷告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危急的时候我才想起祷告，有需要了我才祷告，我自己不行了我才祷告。信徒发出祷告的契机可以作为衡量他们圣洁生命的一个标尺。在危机的时候不祷告的人是谁？是那些不信神的人。在危机的时候才想起祷告的人是谁？是那些不太怎么认识神的人。随时随地祷告的是谁？是与主亲近的人，那是有圣洁生命的人。你的生命就和你的祷告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如何与他人相处，不是如何与世人相处，而是我们如何与神相处。如果你知道如何与神交通，那么你自然会有智慧，知道如何去爱你的弟兄姊妹，如何与世人去打交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在他的这个最后的劝勉当中，在一个非常这样广泛的一个劝勉当中，他首先提到是每个圣洁的生命要将祷告与神的交通放在你生命的首位。不管你是丈夫、妻子，我们是上次讲到儿女、父母，或是你是主人或是仆人，在你个人里面生命里，你要看重祷告，你要与神交通，不是泛泛的祷告，不是偶尔的祷告，不是强迫的祷告，不是冷冰冰的祷告，不是机械式祷告，是恒切祷告。那什么是恒切祷告？什么是恒切祷告？两个要点。第一个隐藏的要点是恒切祷告，隐藏当中的是要热切，要热切的祈求，不是机械式的祷告，不是穆斯林式的祷告。穆斯林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每次都是一样的机械式的祷告，然后每次念一样的祷词，他们只是把它放在他们的 to do list 上，只是在一个代办事项上。如果你也是一样，把祷告放在代办事项上，你看的时候，看见的时候，哦，我还需要祷告，你才去祷告，那么你的祷告基本上是机械式的。如果你的祷告只发生在你定好的时间，早晨或晚上，在规定的时间你才想起，哦，我要祷告，那么你的祷告是机械式的。热切的祷告是不定时的，是随时的，是随地都可能会出现的。你并不规定你只有哪段时间需要祷告，而是你随时都处在一个预备祷告的当中。那我前阵子学习周马田，他写了一本书专门给传道人的，叫《讲道与讲道之人》。那我单看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他书中提到讲道之人的祷告，啊，他自己说，他说祷告对他个人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牧师，但他自己说祷告对他来讲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恒切祷告并不容易。许多信徒会以为祷告很容易，但中马田说这是最难的。我自己经验告诉我中马田是对的，我自己有同样的感受。那许多人以为我读一本关于祷告的书，我听一些祷告的讲道，我就掌握了祷告，这个是很荒唐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祷告的技巧或规律与方法所能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弟兄姐妹们。而且在某种特定的方式当中，你会发现你持续这个特定方式越久，你的祷告越会变成一种机械式的习惯，是冷冰冰为了打卡而完成的任务。我们常常会寻求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祷告，其实这是非常好的，这也许能帮助到你。有些方法我也尝试过，在一段时间内是非常有效的， 是有效的，但是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逐渐失去了原来的那种感觉，它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习惯，失去了热情。中马田说，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你总在寻找此时最适合你的方式，而这个方式有时候是不断在变化的。我曾经自己尝试过早晨起来祷告，晚上前祷告，中马田也尝试过，他尝试过。但大家知道吗，其实维持这些习惯其实并不困难，知道吗？这个并不困难。如果它只是你的代办事项，那么你维持这个习惯其实并不困难。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在这些规律性的作息当中仍然可以保持热切的祷告。中马田说他尝试过，不尽人意。有时候他起床最想做的事情是先学习，而不是长时间祷告，所以他后来不再强行规定自己一定要按照某种方式去做，而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模式成为机械化的时候，失去热切的时候，失去热情的时候，他立刻就更换它。很多人太过专注于祷告的规律和方法，有的信徒甚至认为，你起床祷告第一件事如果不是祷告，你起床第一件事如果不是祷告，你就是在犯罪。但是在我的自己的经验当中，我起床之后我就需要清醒的时间，清醒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有时候是零散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立刻投入对神的学习话语当中，然后之后再开始长时间祷告，或者有的时候是先想的是祷告。每个人方式不一样，祷告的习惯和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模式当中，也不要执着于效法某种特定的模式。那个方式对那个人有用，但对你不一定有效。我在说，最重要的是那个方式与你最有益处，能够让你维持在热切的祷告当中，而不是一种机械和冷冰冰的祷告。如果某种方式让你失去了热切，让你的祷告变成了打卡，换掉它，马上换掉它。那还有一点，对维持热切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原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也是我从中马田那边学来。当我实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原则就是，当任何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内心有任何哪怕有一丁点祷告的想法和感动，请你不要无视它，停下手中的事情，立刻祷告，哪怕是一点，不要去泯灭这个感动。当你突然想到某人想为他祷告，那么立刻为他祷告，不要等待，不要犹豫，不要拖延。你的祷告不需要时间很长，也许两句话就足够了，一句热切的祷告胜过机械式祷告的千言万语。祷告不会因为时间更长，言语更多而更好，真切和热切的祷告才是神所悦纳的。只要你有一丁点祷告的感动和想法，就立刻祷告，一秒钟，哪怕只有一秒钟也可以，你的祷告是被神悦纳的，而且你会发现你一整天都是沉浸在祷告之中。那第二点，关于恒切祷告的第二点，是活在祷告的生命。保罗说恒切祷告，虽然他用的是恒切，但是他不是指你祷告时候跪下来祷告，或者闭眼祷告的时候的时间长短，不是这个，而是持续沉浸在祷告的状态之中。恒切祷告的原文意思实际上是投身于祷告，专注在祷告之中。换句话说，你一天的时间，你的理想状态是都应该在祷告的状态，而不是在某些时刻。你也许在某些时刻拿特定的时间出来来做这个特别的祷告，但是你专注于祷告的状态应该是你的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无论你学习的时间，无论你工作的时间，无论你照顾孩子的时间，无论是开车的时间，你都应该在祷告的状态。 这不是说你要停下来手中的工作，或者不允许你集中精力在你手中的工作上，不是这样。你应当专注在你眼前的当做的事情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并不影响你心中持续带着活在上帝面前的意识，这不影响。最好的一个例子也许就是尼希米的例子，尼希米记二章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尼希米需要专注如何回答王的问题，他没有时间停下来正式祷告再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在王询问的一瞬间，他的默祷已经通达于天了。虽然没有言语，但他仍旧与神交通，而我相信这个对尼希米来讲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他一直的活在这个祷告的状态里，一直活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是否能够明白，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明白，但是如果你体验过，真实经历过，你一定能明白我说的话。你的整个生命是活在神的面前，而你能一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随时都会与他交通。而当你离开这种状态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会瞬间就明白，这不对，这很不自在，这不对，你会瞬间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在车上有时候跟我太太吵架，有时候我那个恼火就通一下就冲了上来，那个时候我一瞬间就觉得我非常不自在，我感觉不对，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与神是断开连接的，断开了。我要怒火冲昏了我的头脑，我随时与神祷告的状态就这么被切断了，而那个时候往往是我最需要认罪的时候。那这个其实保持在这种状态当中，也是保罗所说的警醒，在祷告中警醒。你首先要恒切祷告，热切祷告，而且要一直处在与神保持连接的祷告状态中。那么这个状态就是你的警醒，当你离开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丢掉了戒备。你怒火上头的时候，失去控制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不在警醒的状态里，而你瞬间就能意识到，此时我与神断开了联系。那么最后，关于祷告该有的一个态度，是后面说的，是什么态度？感恩。感恩，警醒感恩。那这个态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不是以感恩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交，那么弟兄姐妹们，你祷告再多没有益处，因为不感恩本身你就远离神的面，你在上帝面前你不感恩，你祷告说的再多，那都是抱怨，那都是抱怨。你抱怨的越多，神离你的越远。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也是我其实最不希望听到的事情，就是有人不停的抱怨，抱怨这不好，抱怨那不好，抱怨那同工不好，这同工不好，抱怨就在摧毁同工关系，它是那颗炸药。同样，抱怨在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也是那颗炸药。如果你让怒火持续燃烧，你最终会点燃那个炸药，会摧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的抱怨也会摧毁你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当你心中有怨气，你知道不对，当然你可以大胆的来到神面前祈求他帮助你，但是若我们只是如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觉得抱怨有什么问题，一直心怀不满，那么神的管教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奇怪。弟兄姐妹们，我们受神的管教，我们抱怨受神的管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抱怨将斩断你与神之间的联系，只有感恩才能建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唯一的 应当该有的态度。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上帝交通，以正确的方式，以正确的态度与上帝相交。那这是我们圣洁生命的首要功课。那说完这些，还要说与神相交很重要，但是圣洁的生命不局限于此哦。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种很错误的错误的与神建立交通的方式，就是他无视了一切的事情。那些在教会中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些修士，大家知道吗？隐士和修士，他们独处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与神交通，但是他们却没有走进神的心意里，因为这不是圣洁生命该有的样式，那只是异教影响的修行，那不是圣洁生命该有的一个模样。与神相交很重要，但这不是圣洁生命的全部。圣洁的生命还需要知道一点，是如何与世人相处，如何与世人相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但我们脱离不了它。目前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与世人相处，并且给他带来最大的益处。那这是我们要提到的大纲的第二点。圣洁的生命在这世界当中是关注福音的传讲。我们看三到四节，保罗说什么？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保罗自己他关注什么？我们要知道保罗此时的背景。大家还记得保罗的背景是什么吗？大家记得吗？他现在在罗马囚禁，对不对？但他求的是什么？他不是求，哦，求你为我祷告，我可以早早自由。大家要知道保罗此时在已经囚禁了多久，大家知道吗？他在耶路撒冷被抓，到他抵达罗马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年。他在罗马又囚禁了两年。当他写下哥罗西书的时候，至少他囚禁的时间至少是三到四年的时间，或三到五年时间之间。他三到五年没有自由，一直被看管着，一直被囚禁的。但是他第一想到的不是哥罗西教会为他求自由，他求的是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讲基督的奥秘。他希望神能打开传道的机会，也就是说不管他怎样，他可以继续的捆锁没有关系，只要神开通一条传道的门，他都欢喜高兴。保罗的事工从来没有因为捆锁而停过，他一直在侍奉。他去到哪里，哪里就有人信主。在他去凯撒的家中，凯撒家中就有人信主。你后面就会看到，还有从哥罗西逃来的奴隶阿尼西姆成为了保罗得力的助手。保罗天天与神相交，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忽视与世人相处。他与世人相处之道，就是把福音的信息传过去，传到他们的耳中。弟兄姐妹们，圣洁的生命不可能只关注自己。如果你只关注自己，那么你的生命还有很大的成长。而圣洁生命，他一定会关注的是福音，这个福音的传讲，他会关注的是神国的整个事工，他关注的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益处，让更多人来认识神。我们教会最近其实教会的人数是有所增长的，很多人来这里信主，其实我非常的感恩，这意味着神的道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当中，委身在这里。但是我也有说，有一件极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是一位姊妹观察到的。我们教会的人数增长了，但是祷告会的人数却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还有减少。 就算有很后来有很多来到祷告会的，他们是为了分享而来的，他不是为了祷告而来的。祷告会不仅是为个人需要，更是为教会的需要，为神国的施工，为教会的施工来祈求。这说明我们人数增长，但是我们圣洁生命的成长差距还非常远。我不希望人们来到祷告会只是因为有人在讲台上催促他们来祷告会，那个我说只是被动的，而且你大概能来一两次就不会再来了，那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的是我们圣洁的生命激励我们是专注在神国的事工上，神国的事情上，和保罗一样，他想到的不是自己处境，是神国的需要，是渴望更多人听见福音，所以他求开辟传道的门。我希望我们也可以专注在神国的事情上，福音的传讲上，而为此来祷告。那说完这些，保罗还有一样代求的事情是什么？第四节，叫我按着我所该说的话，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向一位你认为很难信主的人传福音，我相信你会天然的有同样的这个祷告，特别是那个要听见福音的人是你挚爱的亲人，你的这个祷告会更加强烈，求神使我按着我该说的话，将奥秘福音奥秘发明出来。因为你如何传递福音，影响到他们是否明白福音，你是否会影响到你表达福音是让福音受遮盖还是被显明。保罗有这样的需要，两个方面，一个是传讲福音的方式，要用听者听得懂的方法讲；第二个方面是我主要说的，是传讲福音所需要的胆量和勇气。在另一个书信当同时期的书信当中，保罗说什么？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因为我祈求，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弟兄姐妹们，请你们为你们的传道人也一样这样祷告。惧怕很多时候使我们本该说的话收了回去，求神给他所有这样仆人这样的勇气。而弟兄姊妹，我要说保罗需要这样的带导，你们也需要，因为你们需要在传福音上有胆量和勇气，你要为此祈求，你需要他，特别是面对那些比你认为更尊贵的人，更尊敬的人，或者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或者长辈，你会需要勇气。我记得我刚信主半年的左右的时间，我那会儿在大学，听见大学附近的一个一位华人的老夫妻，他们是开便利店的，老奶奶得了癌症，他们然后我听见这消息，我特别想去给他传福音，所以我就走进那个便利店，那老爷问我你要买什么，我跟他说我能不能给老奶奶传福音，然后那爷愣了一下，他说他已经有圣经了。你猜我怎么回应的？我什么都没回应，就灰溜溜的走了。因为什么？我太害怕了。我那时候问这句话的时候，我身体紧张的一直在冒汗，而我每次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多一些的勇气来多说一些，至少多尝试一下。但因为对方的辈分，他很年长，我心里总会想，我真的有资格传福音给他们吗？我真的有资格向他们教这些吗？我觉得直到现在，作为较为年轻的传道者，在侍奉当中最需要战胜的就是我自己的恐惧。我在结婚之前，甚至说实在我都不敢对比我年长的人进行探访。结婚之后，我妻子给我带来很大的勇气，但现在你让我仍旧去自己去探访，我其实恐惧仍然会在的。 我非常能够理解保罗为什么总是劝诫提摩太，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因为他非常年轻，在看重辈分和年龄的这个文化里，年轻的传道者他最需要突破的就是自己的恐惧。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们，传讲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你向着你所畏惧的那个人，或者你所尊敬的那人，可能是一长辈，可能是身份尊贵的人，你内心是会有天然的恐惧，你会不停地质疑我，我真的有资格这样做吗？也许你早准备好该讲的话，但到那人面前，在恐惧之下，这些话就硬生生地被你吞了下去。我们需要神赐予的勇气传讲福音，保罗为这个祈求，他比我们受的困难和危险更大，他是面临捆绑和生命的威胁，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为此被捆锁的，他要冒着更大的恐惧，面对更大的恐惧，但是所有的勇气都来自于信心，而信心来自于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克服用各样的恐惧，能够做他福音的使者。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这一节经文实际上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多的，非常多，如果细节展开，在原文当中它是反过来的，是你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要爱惜光阴。那么如何与用智慧与人相处呢？这个面真的是太多可以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有，但是我这里首先要说，我们必须把保罗所说的这个智慧与这个世界的智慧，我们必须做一个区分。世界有很多人特别看重智慧，人们学习各样的处世之道，我打开小视频很多都是讲这个道理的，你如何在职场上生存，你如何与人相处等等等等等等，与哪些人相处，与哪些人不应该相处，世人一直在摸索这个智慧。那虽然属灵的智慧与世界的智慧不同，但是我想说哈，弟兄姐妹，在基督徒中间智慧却往往被很多的人忽略，被很多人忽略，这真的是不应该的。许多信徒甚至刻意去忽略智慧的重要，否认智慧，认为智慧，如果你这些智慧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做事情你会发现那就是蛮干，不讲究智慧，横冲直撞，这实在弟兄姐妹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大家还记得先知拿单怎么向大卫阐述他的罪吗？拿单是不是气冲冲地跑过去指大卫面前啊？你就是那个犯奸淫之人，他有这么做吗？他没有直接指着他开口责骂，他怎么做的大家记得吗？对，先知拿单很清楚王的一个工作是要维护公义，他必须有分辨的能力，所以他以一个虚构的故事开始。大家也都想到，有一个穷人家有一只小羊羔，人家非常喜欢这个爱护这小羊羔，但有个富户什么都不缺，但有个贵重的客人来，他就把那个穷人的羊羔给抢过来，让那个招待客人吃掉了。大卫一听就恼火，愤愤不平，义愤填膺，要审判这个人。而这个时候拿单才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拿单拿大卫来审判他自己，让他的良知判自己有罪，最后再责备大卫，这是智慧的体现。基督徒与人相处要有智慧，尤其与外人，谁是外人？就是不信主的人，要有智慧，不仅是以爱心，还要以智慧与他们相处。但是我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切割线，世界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很多人分不清这些。那有很多信徒喜欢走极端，有一类信徒是完全抵触任何的智慧 OK， 然后又有另一批信徒是完全接受任何的智慧，包括世界的智慧。那在如果大家看短视频的话，有一类是看似是智慧的内容，在华人的群体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因为我们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工作上的。 到底人与人如何相处，在职场中间如何生存，如何学习处事之道，如何把事情做得圆滑，谁也不得罪，避免一切的冲突，这些人往往在这个世界当中被称为有智慧的那一群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些属世的智慧，他们并非全部都是错的，但他危险的就是他把真的和假的混在了一起，不容易分辨。他听起来很有道理，可以让事情做起来非常顺利，这是属世的智慧。大家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吗？属灵的智慧，属世智慧，区别是什么？属世的智慧不仅在今天，在古代的哲学的书当中，就是所说的处世之道，这些智慧的根源是利己主义。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让你在世界中顺风顺水，比如说与领导相处的时候，比如有智慧说要看破不要说破，要给留给他们面子，要给他们台阶下来，使彼此之间的矛盾不爆发出来，把尖锐的冲突用圆滑的方式糊弄过去，不要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为什么世界以这个为标准吗？因为这样做对你是最大的利益化，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着最大的利益，你少跟人冲突，你的关系不破裂，那你就可能多一个朋友，多一个朋友有什么用？朋友多了路好走。你让领导下得来台，看破不说破，不让他们丢了面子，护住老板的体面，请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样做可以得他们的赏识，日后可以提拔。你会发现属世的智慧不在乎对和错，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对和错，他们也不在乎解决这个矛盾。属世的智慧在于你是否能够圆滑地躲过每一个危机，至于事情对和错，谁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你有利可图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华人祖先从帝王相处之间留下来的属世智慧，被很多现代人应用在生活，本质就是有利可图，可以用各种方法躲开你一切不利于你的各种危机。但属灵智慧呢？属灵智慧是什么？那可不一样。我曾经见过传道人大肆宣扬属世的谋略和智慧，这样的人在教会的眼中，众人眼中，那不是智慧，那是诡诈和欺骗，没有诚实可言。那属灵上的智慧在箴言当中有很多体现，在与人相处上，我跟你说原则是不同的。属灵的智慧不在于自己能得到多少属世的利益，而是在于你能给对方带来多大的属灵好处。属世的智慧看属灵的智慧，就是一群傻子，这种事情都不明白，这种事情对你不利，你就是一群傻子。但是属灵的智慧不是为了自己，是要给世人，是要给身边人带来最好的属灵益处。所以我们与人相处想到的不是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而是我若这样做对他人有什么好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与外人相处要有智慧，不是为你自己，乃是为你所面对的人。你要用智慧判断是什么阻止那个人认识神，是他的家庭状况，是什么让他对神产生了这样的偏见。你要以智慧行事，运用智慧来判断，不是以你喜欢的方式，而是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很多人以为自己，总以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然后强加给对方，结果发生什么？对方感到厌烦，厌烦。如果用信主的标准来要求一个不信主的人，我曾经就犯过这个错误，你应该这个样子，你应该那个样子，啊，你应该是这样的，你应该是那样，那个人心里想的是不是，想的会是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他根本都不认识神，他只会加增他对你所说的这个信仰更加低的状态。还有一种不智慧的，就是与他们争辩，知道吗？争辩，争来争去，就是辩明你比他更合理，更聪明。最后怎么着？你以为对方好像屈服你，其实对方的心越来越刚硬，你已经输了，输在了你没有用智慧与外人相处。箴言在智慧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26章4到5节，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么到底回不回答他，这是问题，对不对？这没有一个死规定，知道吗？这没有一定是你要回答还是不回答，这是依据属灵的智慧来判定。你了解那个人，他出于骄傲血气激发争辩，那你就不要回答他，你甘愿变成一个哑巴。你越争辩就越容易让他心刚硬，而你会落在一个属血气的争竞之中。但是如果愚妄人他就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落在大错之中，你就回答他，甚至可以以反问的方式来让他看见自己的曾经的结论是愚昧的。那这对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他的益处，用智慧来判断。智慧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来判断。那后面接着说，保罗说要怎样爱惜光阴。那这句话在原文当中很有意思，什么是爱惜光阴？原文是拯救时间，拯救你的时间。从哪里拯救出来呢？什么意思呢？那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与外人相处，保罗非常清楚这个邪恶时代的危险。我们与外人相处，在这个世界相处，我们会同样面临来自世界的各样的试探。我曾经在回国的时候去了一个家庭教会，然后那个牧师他讲说，你们基督徒传福音要进到那些不信任的人中间，怎么进入呢？你要陪伴他们，你要一起玩耍，你要一起做事，你的他们的活动你要参加，不可以让他们觉得你有什么隔阂。然后我听完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心里想的是，这个不是进入他们中间，这个是羊入虎口。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会给出这么危险的提议，但这个真的很可怕。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有一样的想法，认为想要进到他们中间，你就要跟面他们跟的一样，你要认同他们的生活，你不要让他们觉得你是另类人，不要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然后当他们然后很多人以为只有这样你说的福音他才会听，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当你认同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你所讲的福音是嗤之以鼻的，而且失去了福音的见证。甚至很多时候基督徒，我想说在传福音是在讨好不信主的人，而正是因为他讨好不信主的人，对方连福音都不肯听进去，也失去了福音应该所具有的力量。神让我们与外人智慧相处，不是让我们认同他们的生活，不是的，不是让我们认同他们所做的一切，让他们觉得我们与他们没区别，这是错误的，大错特错的。我们就是与他们不同，我们就是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的。我们的确不应该有一种优越感，但是我们绝不能与他们有一样的生活模式。不信神的人，他们将大量的时间，就是他们大量的时间放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将大量的时间用在肉体的享乐上。我曾经在神学院有一个基督徒，他后来是我同学，他后来就回去了，与他的丈夫信主的这个弟兄，他们花费，我是看他朋友圈，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到处游山玩水。他的朋友圈永远都在不停玩乐，各样每天各样的花样的享受，几乎要环游全世界，花量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让自己开心。而这样的生活，弟兄姐妹一定可以得到外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很多的称赞的，而且他们会很羡慕你的生活，他们一定会受到大量的赞。但是在我看来，我实在是不明白，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将如此大量的时间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们居然可以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为此感到惋惜，我也为每一个将自己生命投入到这样里的基督徒，我感到惋惜。他们和外人一样，在糟蹋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肉体的享受中。我相信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保罗才说拯救你的时间。
把你的时间从这些没有意义和毫无价值的追求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与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去讨好他们而认同他们的作为，更重要，不要让自己被试探，把时间和精力像外人一样投入在毫无意义的肉体享受之中，用智慧与他们相处，带给他们最大的属灵益处。最后，对不起，那最后在与外人相处的智慧当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恩慈的言语，恩慈的言语。在最后一节说，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恩慈的言语不仅是与外人，这与外人之间其实是非常有力的见证，恩慈的言语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粘合剂。我非常感恩，其实我有机会再提到言语的重要性，因为上次讲到，我讲到三章八节的时候，时间缘故，我对舌头的罪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开可以更多展开一点点。三章八节的时候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涉及到是恩惠的言语，所以我只想从舌头之罪当中挑出恩惠言语的最大点是谁？恼恨、愤怒和恶毒。有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从情绪开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经验会告诉你们，不难发现言语只是一个出口，是我们内心的出口，而舌头是你内心的真实展露。你的心思意念将决定你能说出什么话。当圣经中责备所有与舌头有关的时候，它瞄准的不是舌头本身，是你的内心。因为我们内心如何，你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而如果我们希望与人相处恩慈的言语，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恼恨、愤怒和恶毒。那么它们分别是什么呢？我快速介绍一下。恼恨是什么？是埋藏在你心中的怒火。有的人生气你不一定看出来，对吗？有人把怒火藏在他的心里面，他不表现出来，但他内心一直在燃烧，一直在不爽，我们中国人称他为生闷气。这个是可能是长期的。那愤怒则是瞬间爆发出来的，也许是恼恨一段时间才爆发的，也可能是你踩到对方的地雷，禁区上碰触他的软肋，轰一下炸开了。而恶毒是长期的恼恨的结果，是人们心中邪恶的思念产生的苦毒。我相信当我说这些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白为什么这些是恩慈言语的敌人。因为有这些罪，你是不可能发出恩慈的言语的。我相信大家在相处过程当中，与各种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感受，公司里、家庭里、教会里，你会发现，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难以相处，不是吗？为什么？他们特别容易发怒，你总要小心翼翼地跟他们说话，你跟他们相处好像走个一个雷区，要非常小心，你不知道地雷在哪，每一句话与他们交流你都有顾虑，你害怕踩上地雷，一旦触碰地雷就爆炸了。也许你只是提了一个提议他就爆炸了，也许你只是袒露你心中的想法他就闷闷不乐了，也许你不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事他就生气了，或者他们总是要被其他人照顾他们的感受，否则他们就不开心。你看见吗？你难道指望他们心中能说出恩慈的言语吗？也许你心中会想起某些人，但是我现在希望你可以问问自己，你是否也是这样？我们其实都属于这类人，我们要认自己的罪， 那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只不过是频率和次数、程度大小不一而已。许多人以为这是性格问题，他说我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啊，我就是这样心直口快，我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啊。这个真的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真的不是这样。如果你说这是性格问题，那么为什么你不能脱口而出的是恩慈的言语？你心直口快，你心里藏什么都藏不住，那就证明你内心是被恼恨、愤怒和恶毒所充满的。为什么你脱口而出的不是恩慈的言语，而是恶毒的言语呢？如果你是被恩慈充满，那你口中所出现的就应当是恩慈的话语。这不是性格问题，这是灵性的问题。那埋藏在你内心的怒火地雷就是你的骄傲，就是你的贪婪，就是你的自我中心。你的地雷触碰了，你发怒，你以为比别人厉害，配得别人夸奖，但别人站出来说你需要改进，那个怒气就是你的骄傲。当人告诉你不应该拥有某些东西，你却生气，因为你看见他人拥有，那么你也要拥有，那么你的怒气就是你的贪婪。当一个人不按你的方式做事，你就暴跳如雷，那么你的怒气就是你的自我中心。这不是性格问题，弟兄姐妹，这是罪的问题。你如果不处理这些罪，你无法在世人面前用恩慈的言语做见证，因为当你口中没有恩慈的言语，对方的耳朵就是塞住的。你在家中对孩子大呼小叫，用难听和刺激的言语来激怒他，那孩子绝对不会想到我父亲是一位或者母亲是一位圣洁的人，他想到的是我长大一定不要跟他一样。雅各书中论到智慧的时候，他说什么？雅各书3:13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怎样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圣经当中的智慧不是属灵的看见，而是也要具备属灵的能力去遵行。你若以为有智慧有见识，你要怎样？雅各说，那你就在智慧的温柔上体现出来，活出来。如果你活不出来，那你就不是智慧人，你就是愚昧人。你的头脑明白再多属灵的知识，改变不了你是愚昧的事实。因为智慧不是知道，智慧是活出来的圣洁生命。你若以为别人不如你，你若以为他做的不如你，而你以苛责和难听和恼怒的言语攻击他人，你失去智慧的温柔，你失去了智慧的恩慈言语，那么你不是智慧人，你是愚昧人。你想知道内心的苛责和不造就人的话来自哪里吗？它就是来自恼恨、愤怒和恶毒。很有趣的一点是，雅各在他后面的那节经文当中告诉了、警告了，如果你失去了这样的温柔，你该怎么做？在雅各书3:14，就在刚才那节经文后面，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怎样？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被恼恨、愤怒和苦毒抓住的时候，而当我意识到我内心有恼恨的时候，雅各的这句话就像一个大锤一样砸到我脑门上。这是一句智慧的警告。很多时候你内心有恼恨的时候，我内心恼恨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我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因为我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有问题，我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想给它收回来，我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感觉根本不造就人。雅各说，如果你心里有口毒，你有恼恨，你有纷争，那么你不能自夸，就不要自夸，更不能与真理为敌。而我认为那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要说，因为恼恨的心所出出来的话，在不经意之间它就会抵挡主的教导。我深有体会，恼恨在我心中，我真的是想一言不发，因为恼恨在心中的时候，我的心是没法和主的心是吻合的，而且我会有这样的冲动，我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弟兄姊妹们，若你偶尔被恼恨、愤怒和恶毒所胜，就尽量不要说太多的话。那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胜过这些罪，因为这些罪我们必须将它抵挡在外，让它不再活跃在我们生命里。最后一条， 保罗在恩慈的言语上还加了一条，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原文中没有好像啊，是翻译加上去的。他不是在形容恩慈的言语，而是在恩慈的言语要加上盐。我相信保罗心里很清楚，当教导说你要说恩慈的言语，会使很多人产生误解。许多人会理解到恩慈的言语啊，说好话嘛，啊，人人都爱听的话，说不得罪人的话，甚至严重一点说阿谀奉承的话。我记得我上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对许多的华人牧师讲道非常不满，他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些牧师：假、大、空。用他们形容他们讲道又虚假又夸大又空泛，形容他们的信息没有实质。他们说的话很好听，很多鼓励，但这些言语进他们的耳朵之后，对他们生命毫无果效。这是保罗要传达的意思，你的言语要有恩慈，不错，很重要，但它必须用盐调和，它必须有用处，它必须有价值，能够造就人。假大空的话好听没用，当你用盐调和要抹在伤口的时候，盐会带来疼痛，后面怎样？它会愈合伤口，放进食物当中它会有味道，盐有非常实际的作用。你就算用再温柔的言语却没有盐，那么你的言语就没有益处。那么盐是什么？盐就是真理。恩赐的言语并不是不刺痛人心，恩赐的言语不是耳朵喜欢听的话，恩赐的言语是爱他人的心用真理的言来调和。它既能纠正人的错误，也能使人明白你是出于爱他的心才说这话，这会产生作用。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言语一定要经过盐的调和，才对听见的人有价值。其实最近有一位其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他特别反感华人教会中一些空泛的言语，这让他甚至怀疑圣经的辅导到底有没有用。但是什么让他产生怀疑呢？他在教会中经历很多弟兄姊妹的劝诫，很在其他教会，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他劝诫是什么？他说他认为来讲是完全没用的，是空虚无用的。当人处在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其他人没有搞清楚就急迫说啊，你要认罪。当他抑郁的时候，其他人没有搞清楚啊，你要有信心。那些弟兄姊妹是凭爱心可能关心他，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没有什么错误，但这些话根本没用，没用，没有用盐调和过，毫无味道，撒在伤口上毫无帮助，又假又大又空。如果你真正关心他，你要了解他，了解他的情况，仔细的帮他分析他要认什么罪，哪方面的罪，要纠正他，而不是给一句你该认罪。你要了解他的情况，分析他哪方面需要有信心，哪方面拦阻了他的信心，哪方面是他想错的，一条一条告诉他如何去倚靠神面对。那不是简单的扔给他一条，你要有信心。这位弟兄误以为圣经辅导就是这样，所以他转去找心理学帮助。所以我们的言语中不能只有爱心和恩慈，我们必须用盐调和进去，这样的言语才能带来益处，使人受益。那正如保罗说，你就知道怎样回答个人。那如果你的话语中没有恩慈的言语，对方所看见的是什么？是你的攻击和嘲讽。一剂再好的良药太过于苦口，无法使人下咽，但没有用真理之间调和的言语，就是一碗糖水，人乐意喝下去，但是对医病没有任何的果效。我们必须在爱心中讲说真理，特别是对方所需要听到的那部分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愿神赐给我们这样圣洁的生命，明白我们该如何与神相交，明白我们该如何与世人以智慧与他们相处，还让我们的心被神的恩典感动，使我们能常说用盐调和过的恩慈之言。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正是在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后的劝诫当中，使我们知道如何使我们在地上度着短暂的年日。父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 频繁的、恒切的、热切的与主交通，也使我们关注在主啊福音的传讲上、神国的事情上。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赐予智慧于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与外人相处，也帮助我们致死我们的罪，好使我们口中可以有恩慈之言，并是经过真理所调和过的，与对方、与所有人都有益处。父啊，我们就祈求将这样的生命加给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和力量。我们知道在你面前何等的不配，我们也知道在你面前我们何等的软弱，但是主啊，你坚固我们，除了你以外谁能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呢？你的恩典常在我们身上。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